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周四栏目擦亮心窗，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李诺，我们这个星期都在谈友谊哈，你觉得如果人没有朋友会怎么样？
肯定会很孤单呢，就是想玩都没人陪着玩
或者说人人都形同陌路啊，反正也不会跟谁说话，不会跟谁交流，可能李诺冰燕也不会在一起录音了哈。
那未必啊，我们是同事啊
哦，同事啊，
工作安排，
但是不是朋友。
对，工作安排必须服从，但是呢，私底下交不交往那是另外的事
儿。嗯，那也是。那这个友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友谊呢？今天的擦亮心窗呢，我们跟唐曼姐一起来继续探讨友谊这个话题。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友情来维系的。
是，
你看，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这些血缘关系，还有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都会因为友情的存在更加的稳定和牢固。
是吧？其实最近感受特别深刻啊，就是非常想念疫情之前的生活
啊，
很想见见亲朋好友，因为在疫情之后几乎就没有再见了。就是那种很渴望跟人有更多的联系，有更多交流的感觉。
对呀、啊，所以这个人为什么都需要友谊呢？
其实我们特别基督徒应该很清楚的啊，圣经创世纪啊，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呢，直接就点名了，说那人独居不好。虽然上帝给亚当造了一个夏娃去陪伴他，彼此成为夫妻的关系，但其实从广义来看呢，这个陪伴它可以是一种友谊的存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能有一些既定的关系，就是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包括一些亲人，它是一种血缘上的，就是生物学上边的亲近的关系，但是如果彼此之间没有建立关系，也就是说情分上的，那么即使有那些既定关系，彼此的关系也不会亲密到哪里去的。
是，你看，就像是唐曼，我因为我是生活在战争的家庭环境嘛，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是战乱纷飞的
冲突
对呀、啊，所以我从小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家人之间是非常缺乏那种友好的，就是大家说话之间都是彼此很大的那种张力。总之这种感觉呢，让我从小就不喜欢待在家里，我特别喜欢去邻居家，就是特别喜欢那些看起来家庭很和睦很温暖的同学家里。我宁可待在他们的一个房间的一角，在那里默默看书，我都会觉得很舒服。
就是这种和睦的状态会给人有一种情感上的安全感。
对呀、啊，其实这个从圣经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第一种关系是夫妻关系，然后就是亲子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等等。但是这所有的关系里面呢，实际上都在发展着一种友好友爱的关系。就是友谊嘛，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友谊。
是
因为假如说没有这个友好和睦，没有这些友善和温暖的这种爱在里面的话，其实任何亲密的关系都会发生问题，也会导致破裂的。
是，我想这是跟上帝造我们的特性有关的吧。
对，
我们人呢有感情有思想，我们跟人之间呢需要有情感的连接啊，我们的思想需要支持需要共鸣啊， 这个是跟神相像的，跟动物就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嗯，
是啊，我们都是需要跟自己情感相近的人去交流的。你像哪一个年龄层，他都有自己的伙伴，都会有自己的朋友。
嗯
嗯，
因为实际上每个人他的这个人生的不同阶段，情感支持是不一样的。
是，我觉得人不单是需要被别人爱，也需要去付出爱的。就是如果我不被我的朋友需要的话，我会觉得好像很没有价值。所以这个友谊它不单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同伴，我需要别人来爱我，我也是需要向别人去付出爱的。
嗯，
没错，一个心灵健康的人都是需要别人的爱的。
是，
而且健康的人也会向别人付出爱的。
嗯，说到这个心灵健康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提到友谊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事情是特别美好的，我们会想到童年的时候啊，读书的时代啊，就是建立那些很美好的这种友谊的关系。但是呢我又在想，难道坏人就没有友谊吗？你看这个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秦桧还有三个朋友呢。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哈，这个友谊实实在在是每一个人的需要，就是他可能并不是一定这么说，哎，这个人他心灵特别健康，所以他需要朋友。
嗯，没错，我觉得李诺你讲的这个恰恰是证明了友谊还有一个特质，就除了这个人和人之间这个价值观相似你才能成为朋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友谊它是能够给彼此的生命带来益处的。
嗯哼，
这个益处，这个益处不是指的利益，而是指的这个生命能够朝着美好的方向去发展的好处。
嗯哼，
所以我觉得李诺你讲的那个最多只能说那是伙伴
啊，
那不是损友。
好吧，
对，那是损友。你就比如说盗贼他也有伙伴呢。
嗯嗯嗯，
那这个黑道黑社会上的人，他也会把这个同在黑道上的人称为朋友呢。
嗯哼，
对不对？
哦，损友的话，那就是成了同伙了哈。
嗯，
那当然，
对，
也有一些是我们跟他一起交往，跟他一起做事情的，比如说工作伙伴、生意伙伴，伙伴之间呢会有共同的利益或者是经历的，但是呢，一般就不会或者说比较少有感情和思想上的交流。
嗯哼，
我就想起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我有两个室友，我们一起合租，那个时候跟他们真的纯粹是合租关系，没有太多的交流，而且我们还是同事哦。但是呢，后来我有过两次的室友，我们的感情非常好，那就是朋友了。
嗯，对，所以这个伙伴跟朋友还是有区别的。
嗯，那这样来说的话，究竟什么是友谊呢？它是不是有一个定义啊？
按照这个书上的定义来说，它是指的两个人之间彼此喜欢和爱的关系，就两个朋友之间他会有情感的付出，但是这种情感的付出呢又会区别于恋人的关系，就是两个朋友之间他可以无话不说，但是他是有界限的。
无话不说但是有界限，这句话有点模糊啊。
你比如说吧，这个恋人之间他会有一些亲密的举动，而且恋人之间可以说的话，在朋友之间哪怕是亲密的朋友之间可能都是不可以说的。
你
就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恋人之间他可以搂搂抱抱，但是在朋友之间哪怕是同性的朋友之间，你比如说女生其实是蛮喜欢这种很亲密的举动的，但你总是搂搂抱抱在一起就会让人生疑，这两人关系是不是同性恋呢？
我们也常说这个夫妻之间也会有友谊的哈，所以这样说来是不是友谊朋友之间也可以有分不同的程度呢？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朋友他本来就是分很多种的，你比如他有普通的朋友、特殊的朋友、一般的朋友、亲密的朋友，你说有的朋友他可以一生持久，我觉得这个情感他是有记忆的。你就像是唐曼我来说吧，我就是有一个从小到大幼儿园之前我们都是很好的玩伴，但直到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天各一方了，可是我们在想到彼此的时候，当我们能够联系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仍然存在，这就是一种情感的记忆。所以按照这个友谊的程度来说呢，它可以分为比如说泛泛之交的朋友啊，亲密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忠实的朋友啊，其实你可以给这个朋友做出很多的类别的区分的。
其实泛泛之交应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了，就是偶尔会接触啦，可能有共同的兴趣活动，也了解对方的性格能力品质等等，但是没有互相的一个责任，就是不会说我一定要为这个朋友做点什么啊之类的。
通常这类的朋友啊，你口头上是不会承认你跟他是泛泛之交的，你会说我们关系很好的，只是你心里是觉得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啊。
嗯，但是如果说是亲密的朋友的话，就不会像泛泛之交一样啊。亲密的朋友经常会联系啊，而且忍不住就会想要去分享彼此的兴趣，或者是一起做事情啊。特别是女孩子哈，我们都会很熟悉对方的喜欢的、不喜欢的、优点、缺点啊。我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以前我们单身的时候，我们周末还会一起住、一起做饭吃。甚至他谈恋爱的时候我也常常陪他。
嗯，可能这是女孩子之间的啊，就是那种互动会比较深入，但是男生好像不会是这样，对吧李诺？
可能不一样。
说心里话，我现在数一数，哎呀，我感觉没什么亲密朋友。就是当然这跟我成长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父母做生意到处都去，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建立友谊要么是邻居，要么是同学，但是呢我又没有固定的邻居，又没有固定的同学。所以呢就很难有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呢刚刚就是大家在聊到友谊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哎，有哪些朋友是我很久没有见我还记得他名字的。我真的想到一个，那个是我小学的时候的一个同学。你想我现在都一把年纪了。
我说了嘛，这个友情是有记忆的嘛。
对，就是你看我小学的时候那个同学啊，我还能回忆起我跟他一起放学去打乒乓球，还回忆起去他家跟他一起玩，一起写作业，就是这些场景还在那里。所以刚刚唐曼姐说到自己小的时候的那个好朋友，虽然很久没有见，但是彼此挂念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在说到不同的朋友啊，泛泛之交也好，亲密朋友也好，其实有的时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跟他交往的时候那个内心的纯粹的那种感情的问题。就是比如说现在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每一天接触不同的人，可能自己没有目的，但是对方有可能有目的。就是在这种可以说是利益交织的关系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朋友的关系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坚固，不像小的时候好像很纯粹，就是一块打打球，哎呀，打到天黑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分道扬镳回家吃饭，就是
我想呢，李诺讲的这个呢，应该是就是男生跟女生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嗯，
就像是冰燕刚刚讲到这个，女生之间可能就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好啊，各自的一些小秘密啊，甚至包括伤心难过的时候都会跟对方去倾诉啊，痛哭啊，就是女孩子会在一起抱头痛哭，但男生一定不会。你会发现女生跟男生真的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区别。
嗯，
但是这个不代表着说男生就没有亲密朋友，男生也会有。就像是刚才李诺讲的，当他回忆起小时候的这个好朋友，他们可能仅仅就是在一起打球一起玩，可他今天想了，他会给他的心情带来愉悦感，会升起那种温暖的感觉，
很放松。
其实就是对呀，你的人生当中能够有人给你带来这种温暖的爱的感觉，这就是亲密朋友啊。
就他们可能平时并不会特别的亲密，但是呢如果说对方有什么事情呢，他一定是会为对方留出那个时间的。我就想到我先生，我以前就问他，我说谁是你的好朋友，他就说谁谁谁哪个弟兄。我说哎，怎么看不出来，他生日你也不记得。但是我后来去观察他们的相处，我就发现比如说我们拍婚纱照的时候，他那个好朋友亲自去帮我们拍，我就觉得哎，这个朋友跟我之前概念当中的这个朋友是不一样的。
说到这个亲密朋友呢，其实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什么女孩子要有男闺蜜，男生有女闺蜜，那我们大家对这个怎么看的呢？
其实就讨论到这个男女之间究竟有没有纯友谊。
对啊，你说这个同性之间我们是绝对不否认啊，大家都是有纯友谊的，就是这种很亲密的关系的。但是异性之间呢，有没有或者说可不可以有？
说实话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什么男性朋友，我跟男性相处不太好。
真好。
所以你看我也是不得不跟冰燕搭档主持节目。
啊，也是没有女闺蜜的，对吗？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其实曾经我很深刻的想过这个事情，因为年龄到了，然后呢，这个时机呢，比如说男生要找女朋友，女生要找男朋友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你会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去接触身边愿意跟你亲近的那些异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通常是不可能有多么纯粹的交朋友的想法的。
对，
因为你一定有期待的，说的不好听一点，他为什么吸引你跟他做朋友，一定是他在某一些方面是吸引你的。
嗯，
那么这种吸引也可能是你对你的伴侣的那个要求或者是期待，所以
是
我自己就是曾经想过很多次，特别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可能跟一个团契一个小组里边的弟兄姐妹关系都不错，但是但凡你能跟他多说几句话，他能多回应你几句话的时候呢，你的心里就开始飘忽不定了，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真切的那种感受，真的说心里话，
是的，
很多人都说什么，哎哎，有纯友谊啊，我们是怎么怎么样？你仔细想一想，你图什么？
嗯，没错，
是我个人也是觉得比较难能够有纯友谊，但是你说聊得来啊，要有界限呢，也是有的，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你要说有亲密的。这个男闺蜜女闺蜜的话我是不太赞成的，而且你很难能够去把握心里那个度的，可能别人不知道，
啊，
你自己是知道的，
啊，是
很容易可能会产生好感啊之类的，
的确是这样子。其实以我这个过来人的身份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呢，坦白的说我是有很多异性朋友的，但是
很有魅力的唐曼姐
但是呢，就是真的是以我的经验来说的话，这个异性之间的朋友假如没有界限或者是稍微一不注意的话，那么这个朋友关系就可能会变成暧昧的关系，而且就会很容易超越了这种男女交往的界限。
是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我也坦白的说，我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不具备这方面的意识的，甚至不具备这种自我保护意识的，真的是有一些非常惨痛的教训，在今天这里我就不分享了。那其实呢我想说的是，以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我真的也不建议什么男女闺蜜，就是不建议这个异性之间要有非常亲密的朋友。
是，
尤其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需要远离试探，这个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交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变成一种试探了，真的是需要非常的留意。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男女之间的这种友谊或者说闺蜜的这种说法，我也是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通常有可能就是你在原本的关系当中体会不到那种情感的交流，好像我有了太太啊，她在某一些方面做得不好，我不满意，所以我需要找另外一个啊，用一种听起来比较合理的称呼，就是一个好朋友一个闺蜜的这样的称呼来填满我另外的需要。这就是刚刚我们一直讨论界限的问题，就是你原本这个人可能思想上真的跟你发生碰撞了，有了共鸣了，但是呢他始终不是那个应该陪伴你彼此承担责任的那个，那其实夫妻之间是承担更大责任的嘛。
没错，其实每个人都会在有些时候情感会有一些空白，这个空白他需要用一些东西来去填充，但是找错了对象，
是
他去找了这个不该找的人来去填充，
是
所以这个男女闺蜜啊，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不算是友谊啊。如果说真的是忠实的朋友的话，那我一定会非常注意我们的界限，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朋友友谊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是对彼此是生命有益处的。那如果我们的关系已经是超越这个友谊，就不再算是这个真正的朋友了。
对，所以能够愿意为彼此献出这种牺牲的爱的，包括这个时间上的牺牲，为着这个对方的缘故，就牺牲我自己的一些好处、一些利益，甚至包括牺牲我自己的所谓的情感的需要，然后我愿意为对方去付出，这叫做忠实的朋友。
是，
实际上我觉得人生能够得到一个忠实的朋友，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是，我觉得忠实的朋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会勇敢的指出他的缺点，哪怕是会威胁到他们的关系，因为人都不喜欢人家说自己的缺点的嘛。
我就
有一个姐妹啊，就她就是会告诉我我哪个时候的态度不对，不管是对她还是说对别人，很少人会对我指出来的，但是她就会对我指出来。我觉得这个朋友算是忠实的朋友了。
的确，我觉得冰燕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实际上每个人都可以发展一个忠实的朋友，那就是我们人生的伴侣。
是
亲密的朋友也是一样的。
对呀、啊。我觉得我先生现在就是我非常忠实的朋友。他会毫不客气毫不留情的指出我所有的缺点错误，虽然以前我不大能够接受，但是我现在真的可以接受了。我知道他是为我好的。
所以这个看法很重要，你是把他当成敌人还是把他当成朋友，那你听进耳朵里边的东西，那个产生的化学反应就不一样了。
是，
其实
当然朋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会很诚恳的嘛。
对，那也是。那这个朋友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会破裂的，对，就像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一句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
友情的巨轮说沉就沉。
对呀、啊，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一些了，就假如说你这个朋友之间不是那种单纯的情感的连接，已经是把它当成一种利益的关系的时候，这种友情的小船可能就会很容易打翻的。
我就觉得这个友谊的失败还跟自己比如说喜欢控制和操纵感情啊，比较自我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那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说到友谊的失败的时候，可能会想两个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不能跟别人建立友谊，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本来这个关系是存在的，但是中间发生了这个分裂破裂的关系。
因为价值观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也很难能够有共同的话题，所以也做不成朋友了。
没错，
道不同不相为谋。
是。
还有这个友情的小船会被打翻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朋友之间发生了背叛，这是最伤感情的。朋友真的是应该是彼此的。
对啊，你说这个中文的为什么朋字是两个月呢，对吧？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朋友也是需要维护的，就哪怕是在亲密的朋友在一起相处时候，这个语言上行为上也都会需要有一些
努力，
双向努力。对，真的是也需要一些合理的做法，这样来去维持。那刚才李诺说有些人没有办法跟别人建立这种友谊，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建立友谊的话，可能是因为他会认为自己不需要朋友，他觉得自己一个人就挺好了。你就像是很多人他离群所居，他每天独来独往，
独孤求败。
这种人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太自卑了，一个是太骄傲了。
你要说自卑跟自傲是朋友来着吗？
就是一体两面的。
对
对呀、啊，所以我们要想这个建立和维护友谊，首先就需要我们先承认自己是需要朋友的。而且作为基督徒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来去赐给我们一个好朋友，信实的朋友。
是。
那其实也代表着说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设立自己的界限，也设立交友的界限。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谈到要维护友谊的话呢，可能还要考虑到就是彼此朋友之间相处的原则，给予对方有真诚的赞美与鼓励啊，平等的互助也好啊，有的时候适当的当一下垃圾桶也好，或者树洞也好，就是倾听对方的一些表达，真诚的建议，使我们整个的关系更稳固更扎实。
我想李诺提到的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人觉得人跟人相处都需要去遵守的一些原则，不要说是朋友了。
对
啊，朋友就更应该要有这些原则了。
是。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人跟人相处都要避免的，比如说不要传是非啊，还有需要去避免不切实际和过高的期望以及要求。还有一点我们往往会犯的错误呢，就是亲密的朋友之间呢，我们可能有时候过于依赖了，就让朋友占据了只有神才能够有的位置。
是。
对。其实说来说去，我们最好的朋友是主耶稣。我们品尝过主恩滋味的人呢，其实都知道主耶稣才是人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忠实的朋友。他能够给人最切实的帮助和真正的安慰。
是啊，因为他真的有能力能够给到我们想要的， 不管是情感上的需要，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帮助，但愿每个人都能够得着这位最好的朋友。
阿们。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周华健演唱的朋友。生活中，我相信你有很多的好朋友，能给予很多的帮助，无论是金钱或物质或力量，但在灵魂的深处，情感又有谁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送给你一首来自赞美之泉演唱的《最好的朋友》，盼望你听了这首歌能找到答案。
没有任何事能使你爱隔绝，你的爱比山还高，比海还要更深。没有任何人能使你爱隔绝，你的爱无法测度，充足成就一切。十字架的爱永远不会更改，为我牺牲擦去我眼泪。成为圣洁，为我舍命，称我为朋友。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耶稣也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但愿你能得着这位最好的朋友。
没有任何人能使你爱隔绝，你的爱无法测度，充足成就一切。十字架的爱永远不会更改，为我牺牲擦去我眼泪。成为圣洁。